我现在获得了人生新角色之后呢，我真心觉得我的时间是上了倍速了。
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我就做了一件更执拗的事情，就又去配了一模一样的第三。
只要是关于到我宝宝的事情，我都会出现那种恐惧，且会被放大无数倍的恐惧。
谁能不犯错呢？只要他以后不再犯，只要他跟那个女生断开，我们是不是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墨菲与吉娜。我是在武汉站着拼但不认命的墨菲。
我是在北京躺着卷但不内耗的吉娜。
那在今天开始之前，我必须要坦白一件事情。今天早上我们不是约了八点开会吗？结果我昨天晚上跟朋友喝酒喝到了两点半，早上睁眼一看手机8:13，我的天，我吓得一激灵就起来了，赶快查看我俩的那个群聊天，当时就一个念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吉娜要骂死我了，这下我肯定要失去吉娜的信任了，一定要骂我不守时。
哇，你要不要这么切题啊？这一期呢，我们想跟大家聊聊失去。那我们害怕失去到底在害怕什么东西？那这一期的主题是墨菲同学提的，他给我的大纲里面哦，有15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那种能和你聊上3天3夜的人生哲学哦。我说亲姑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深度，开始要聊哲学了？
其实也没有夸张到要聊哲学，就是我觉得我最近的一个自我观察吧，我发现我对丢东西这件事情有一种病态的敏感，一旦我什么东西找不到了，不管是大件还是小件，我立刻就会陷入一种慌张无序的状态。真的，如果找不到它，我感觉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就是那种心里刺挠挠的。
这算不算一种强迫症哦？就像我桌子上面的抽纸放歪了，我就会开始恼火，必须要立刻归位，不然根本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
我不知道算不算，但我觉得这种心理状态或者说这种行为还挺夸张的。我自己感觉我的心绪就会一直被牵动着，想着哎呀我少了这个东西，然后心里就不舒服。我最近是充电宝丢了，所以让我又感觉到了这种状态。我突然想到我上大学的时候的一个非常玄学的经历。你记得咱们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面有一个时尚生活小广场？
那可太记得了，就在西门旁边那个，对吧？
对，就是那个。然后我上大二的时候呢，那里面有一个文具店。我有一天就是下了课去逛街嘛，买了一个超级漂亮的笔袋，然后呢我还为它配了几支优秀的冰。
配冰？哦，你这什么奇奇怪怪的形容词哦，
就是那个阅兵的兵嘛，你选笔的那种感觉像阅兵一样隆重。我还记得当时就是站在那儿足足有半个多小时吧，你真的是不嫌累，在那儿挑挑拣拣，感觉到了自己的世界。买了很多，大概有5-6支那种又贵又好看的笔互相搭配，还会幻想比如说高光笔画重点呀、啊、什么笔记笔记呀、啊、当时有很强的一种满足感。
我也会这样，我大学的时候也有一个特别漂亮的笔袋，我也会买很多很多很漂亮的笔。我出去逛街的时候，我最喜欢逛的不是那种卖衣服的店，而是 MINISO 那种小杂货铺。
小时候逛两元超市逛多了，我跟你说
啊，对，10块钱买三样那种。
我这个笔袋呢，有一次我去上公共大课，就是那种几百人的教室，阶梯教室，课上呢我就用了笔，然后很小心翼翼的把这个笔袋放在了那个公共教室底下那种个抽屉里。下课铃一响就很开心嘛，跟同学一边聊天一边收拾书包，背着包就走了。等我吃完午饭回到宿舍，习惯性的去收拾书包，发现我的笔袋没了。我真的当时不夸张，我立刻马上的我就冲回教室去找，在那个阶梯的大教室里面一排一排的去翻那个抽屉，反正就没找到。
然后呢？
然后就是没找到嘛，那种不适感就立马涌上了你的心头，感觉就像你在拼拼图，你花了很久去拼这个拼图，到最后一块了，你马上就要完工了，最后那块拼图你找不到了，哎呦给我难受的呀。痛定思痛，我第二天下完课我就又做了一个决定，我回到了那家文具店，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笔袋，又按照我当时的记忆把那几支笔一支不落的重新给配了一遍，假装我没丢过这个笔袋。
我说命运呀，你这都较上劲了。行呐，你丢一个我就再买一个，我看谁耗得过谁。
关键是说它是玄学的故事嘛，开开心心的拥有了这个笔袋。过了1-2周，又是同样的公开课，一模一样的阶梯教室，我做了同样的事情，我就又把那个笔袋给弄丢了。
我就想问你，是不是又在同一个位置上？
位置倒也没有那么悬吧，反正 这次丢了之后呢，我就发现的特别早，我回去找的时候还是一模一样的动作，就是一个一个的去翻，没有找到。然后我出来的时候我还碰到了保洁阿姨，我就肯定当时脸色很不好看，我就问那个保洁阿姨，阿姨有没有看到我的笔袋什么什么样子的，里面有几支笔，就很离奇，笔袋就是不见了。
老天爷说我就是不让你拥有这些漂亮的标兵，哎，我看你怎么办，嘿嘿。
老天爷说我看你学习太好了，你不需要这些又贵又漂亮的笔。反正我当时那个感觉，我就觉得真是被命运针对了。这次就不仅仅是不舒服了，就是一种愤怒和生气，真的很生气，就生自己的气，你怎么能那么蠢，丢了两个，然后还很心疼钱。所以呢，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我就做了一件更执拗的事情，就又去配了一模一样的第三套。但你别说，我这个挑选的过程真是越来越短了，我买完就走，没有丝毫留恋。
那可不是吗，你都买两遍了一模一样的东西，去了店里你都不用思考，直接到地方拿就好了，你这是失去了买买买的乐趣了，就有点像那种双十一囤货，搜索购买记录，点击再来一份。
真的第三遍的时候就真的没有选笔的那种快乐跟喜悦了，真的较劲儿啊，因为我就是不信了嘛，丢了好几次了，你就会觉得自己很蠢，如果你不去再配一遍，你就认下了自己很蠢的这个事情。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对抗那种丢失笔带的不完整感。
所以到现在你还是这样吗？就丢了东西就会必须找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来补位？
现在就没有那么夸张，但我觉得我的那个内核还是在的。最近唤醒我这种内核的就是我最近充电宝找不到了，我知道它就在家里面，我一定是顺手放在了某个地方，但是我心里面的那个感受就是我很想找它，我翻遍了所有我能够记忆中我放置的位置，我都找不到，很想在淘宝上再买个新的，但是我又知道我买个新的旧的就在家里，所以最近就在拼命的压制这种找不到就买新的这种冲动，等它自己出现。所以我就想从这个小心态切入嘛，聊一聊这种失去。这种事情在我身上发生的太多了，它真的就是可大可小，小到丢东西，大到比如说之前的一些亲密关系啊，工作呀。我们去聊一聊这些，当你发觉你在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的瞬间的心理变化是怎么样的。
对，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也有印象深刻的关于失去的故事，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哦。听你讲完这个三顾文具店的故事，我突然觉得你当时那么执拗，可能买的早就不只是仅仅一个笔袋那么简单了。
那买的是什么？是教训，买了三次教训。
消费心理学里面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延展的自我，就是说像你这种去精心挑选也好，或者是你在生活中对某种东西投入了情感和期待的这些物品，它就不再单纯的是仅仅那么一个小物品的存在了，它就会变成你的一个部分，一个小我的代表。比如说你的品味啊，你的心血，如果这样东西丢了，你就会觉得那一部分的小我就被丢掉了。
OK， 延伸的自我，被你这么一解释还挺浪漫，可能就更能共情当时丢笔袋的那个当下的我。我确实花了很久的时间去挑选这个笔袋，搭配里面的每一支笔的用途。也许丢笔袋事情确实不是很大，丢的是我就不想把自己浪费的那个心血丢掉，所以我要不停的一次一次的去找回来，这样让我心里舒服了一点。那你印象当中很深刻的关于失去的故事是什么？
丢东西其实对我来说还好，我不会因为丢了某样东西就会和自己过不去。虽然我之前确实也丢过一个陪我走的，
你印象当中很深刻的关于失去的故事是什么？
丢东西其实对我来说还好，我不会因为丢了某样东西就会和自己过不去。虽然我之前确实也丢过一个陪我走南闯北见证了我青春的戒指，让我一度特别不适应手上没有东西可以转，我确实还好在这方面。我强烈感觉到自己可能会失去某种东西是在婚后和狗哥吵了一个大架，我觉得很大哦，这个架。其实我在亲密关系中呢，我觉得我是那种敢做敢为的人，而且用我闺蜜们的话来说，她就叫有恃无恐。但就在这种关系的情况下，我那次还是真的吓到了。当时什么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哈。当时呢，我们是刚喜提爱房准备装修，其实我们两个人都已经商量过了，因为当时离过年还有三个月嘛，觉得要是在过年前把它装完的话时间就很赶，那不如就在过年前把策划敲定，年后再开工，这就没有什么好着急的啊。结果狗哥这位同志，嗯哼，他自己一个人 人悄咪咪的背地里就开始搞策划了，
不按照 schedule 走，自己一个人偷偷的卷。
对啊，他就是把任务给提前去执行了，但其实没有那么必要去做提前的。
对，他做了啥到底？
那天我记得是个星期天嘛，我们原本是计划下午去看一家设计方案的，回来以后呢就点外卖看电影，因为我们俩都好久没有享受过这种二人世界了，那段时间我天天都在加班。结果我们俩看完大概下午4点多嘛，刚准备走，另一家设计公司就来电话说让我们过去看一下他们的方案。狗哥一看说，哎，这才4点多，离饭点还有好久，都没有问我哟，直接就拉着我就去了。
对于这种临时加塞的情况，我一般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你得相信你的预感。我俩在那个新的设计公司看了1个多小时，基本没有任何进展，因为那个设计公司的尺寸到处都是错的，基本每一个地方都在调整尺寸，根本就没有讨论什么方案类型的东西，我也是服了。
那打回去重做呀。
我也很想说你做好了再叫我来可以吗，但是这个事情是狗哥他负责的嘛，然后我就没有多说了。到了晚上大概6点多的时候，我就实在忍不住了，我直接跟狗哥说，我点外卖了，其实我就想告诉他说，我们原本是定好了我们要回家看电影的，这临时加的行程你适可而止好不好。
我已经感受到你这个规划表姐内心已经开始暴躁了。
对呀、啊，就很生气啊，都聊到快8点了，两个人还在热火朝天的说，哦，我有一个想法，我真的很想翻白眼的。你到底有多少个想法？你不会是有个美国梦吧？
现在都流行周国梦了，谢谢。
我当时直接就拉脸了，我说还有多久啊？他们看我脸黑了嘛，也就没聊一会儿，然后就说啊，那算了，就今天先聊到这里。其实后面都没有聊透。我为什么会这么气呢？就是因为我们上午去的那一家是从12点一直聊到了4点，我就知道他一聊起来肯定就没完没了了，所以我根本就不想加这个临时的行程。
所以你们每家公司都是新的想法是吧？你们没有讨论出一套完整的，你们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分发给不同的公司吗？
请设计公司不就是要请他们的创意，花钱买创意的吗？干嘛还要我动脑子？当然是听他们的创意先啦，然后根据他们的创意我们再来进行我们的一个调整，是这样一个想法。那说回来那天哦，那天回到家以后我直接就说我不吃了，我就坐到沙发上开始玩手机。他看我这样他还来劲了，给我甩脸哦，他说你几个意思啊？我看了他一眼我没有讲话，我没有几个意思，我就是不想吃了嘛。然后他就去洗澡去了，他洗了澡出来说那他去热菜，本来就很晚了，我就说我不吃了，然后就很突然你知道吗，你就很突然一下他就把眼镜一摘，另一只手就开始扶墙开始掉眼泪，然后用委屈且质问我的语气说，你以为我小吗？
你以为我小吗？我付出这么多你为什么就不能体谅一下我？我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个家里我容易吗？我
当时就是黑人问号脸了，我说有必要吗？都说了不着急啊，又不是让你一个星期定下来，还有2个多月，而且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在当时的那个当下明明吃饭才更重要啊，吃饭是重要且紧急的事情，那那个装修呢是重要且不紧急的事情，就可以每天都处理一点，又不着急立刻定下来。
所以现在其实你还是没有理解他为什么那么生气而且哭了。
没有，后来我们还特地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复盘了好几遍，他也没有能理解我，他觉得晚点吃饭或者不吃对他来说是 OK 的，这些小事没有必要甩脸。
嗯，这就是生活习惯的不同，这一点我绝对是站你的，我不接受任何临时打断计划和不按时吃饭，因为饿极了我会直接原地爆炸。
对，后来他还一直委屈巴巴的扶墙抽气你知道吗，然后看我不为所动，然后就自己默默的回房间躺着了。我一看咋的，不想看到我呗？哦，我还不想看到你嘞，你都占了房间了，那我出去走走总可以吧，我静静我也想静静。
你们家就一个房间是吧？
其实有2个房间了，但另一个房间我觉得就是我待着也不合适啊，我就想说那我出去走走我静静好了，然后我就自己出门了。我还没有走出小区就快到门口的时候他就追出来了，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肘子说，你不要离家出走啊，你离家出走干什么？
你心里想，哦，我没想离家出走啊，我就是想出去静一静吹吹风啊。但你说呀，你说我出去一下，
这是能说的话吗？说了就输了好不好？当时肯定是不能这么说的。说实话啊，我当时往外走的时候我确实也会有担心，他会不会出来找我呀，万一他不出来找我我怎么办呢？我自己怎么回去啊？哎呀，我俩是不是就黄了呀？我就会担心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失去了狗哥。
吵完这个架就要离婚了是吧？怎么可能？你们当时不是已经领证结婚了吗？就因为这样一件小小的事儿，你就能失去狗哥了？你们明天约好了去领证，去领离婚证？
我觉得有可能的，这一定是有可能的事情。我觉得结婚它不就是一张9块9的纸吗？维系感情又不靠这张纸。我们俩婚前也没有吵过什么架，吵过也不是这样的。这还是第一次有矛盾的时候，他会有这种反应。结婚也好，还是没有结婚也好，就谈恋爱这么分手应该也不少吧？
那肯定是不少的，各种奇葩分手的理由都有很多。所以你当时出门是干嘛呀？真的是为了出去静静，还是为了逃避？我感觉你有点是逃避，就狗哥哭了，你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你是哄他呢，那你心里不舒服，我他妈还生气呢。你不哄他呢，我还在这个屋子里好像有点冷血，所以我就出去吧。
对，其实就是害怕局面失控了。我之前听过一个播客，这个播客是分析为什么有人吵架总是吵不赢。就比如我啊，我应该不止一次跟你悔恨过，跟谁谁谁撕逼没撕赢，然后跟你复盘，早知道就这样撕好了。
对，你每次一开头什么我这张死嘴，我就知道你真的是吵架又输了。
其实吵不赢别人很明显嘛，第一是自己嘴巴确实是不够利索，脑子在这种突发情况下容易宕机，但深层来说的话就是害怕吵到最后自己承受不了这个后果。之前在公司当牛马跟别人吵，经常在下风嘛，一是害怕场面难看，自己没了体面，而且那就算吵赢了，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不要了。而且我这种职能不是得那种跪舔别人让别人干活的人吗？
害怕吵一架就失去所有人际关系，
我这太卑微了。
但你跟狗哥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我对于亲密关系中这种失去强烈的一次恐惧感，就我初恋的那次。我们不是从大一开始谈，谈到了研究生一年级的暑假，就我们谈了5-6年。那个时候我俩感情就是别人很羡慕的那种，比如说从校园的青涩走向成熟，对这份感情也非常的依赖，人生中最好的5-6年吧。我们俩的感情当时也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了，双方父母呢也都知道对方，过了明路了。我也去过他家，甚至会经常见到他的妈妈，他妈妈也非常喜欢我们两个，有时候聊天甚至也会聊到未来，然后甚至连未来孩子的名字都也开玩笑的讨论过。当时的计划是本来打算研究生毕业了，研究生毕业了，然后他从英国读完研回来，我们就在武汉定居，然后结婚。结果就在他去英国一年之后的那个暑假，他来武汉看我，然后跟我说他出轨了。他说因为他受不了自己的背叛，所以他要跟我分手。
我去他的，他还受不了自己的背叛，所以他要跟你分手，这个理由他自己信吗？
我当时第一反应先是懵的，大脑处理不了这个信息，然后就是巨大的愤怒跟屈辱，感觉我当时自尊心确实也在第一时间告诉我说分手这个手必须要分啊，根本配不上我，然后就转身离去，
就从此开启了你的万丈光芒的新人生。
这些都是我的脑补，我本来以为自己会这样的。当他讲完出轨之后，我确实很生气，但没有扇他巴掌，没有一杯水泼他脸上，我一个人就坐那儿。而冷静下来之后，我觉得当时不夸张的说，周围的声音好像都消失了，特别像哈利波特死之后见邓布利多就在一个白色的车站里面，就世界上已经没有人了。我突然就有一种非常巨大的无边无际的空虚感包裹着你，当时脑子里就开始像放电影一样的转啊，我们这6年是怎么过的呀，点点滴滴怎么样的，然后他对我说过的一些甜言蜜语啊，那些好的温暖的记忆就会不停的涌上你的脑海。突然发现哦，好像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分手，我们规划好的那个未来，那个结婚，那个在武汉定居，可能他就会马上就没有了。那没有了之后我咋办呢？这个时候我就有点动摇了，我就开始在脑子里为他找理由，开始跟自己谈判，什么出轨也不是不能原谅啊，我们的感情基础非常好呀，确实也谈了很久了呀，谁能不犯错呢？只要他以后不再犯，只要他跟那个女生断干，我们是不是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就去找他了，我跟他说我原谅你，只要你以后不再犯这种错误。
你真的是毫无底线呐！我的天呐，你那个傻雷，这种理由就算后来跪下跟我道歉要复合，我都会让他哪边两宽站哪边去，老娘又不是你的电风扇。
我至今也都觉得自己的这种处理方法真的很蠢，但是我后来想，其实我好像当时做的那个决定根本不是害怕失去他这个人，跟他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我每一次 都幻想我们的未来里面，我的生活，我的人生规划都是他。所以如果在那个当下我分手了，我失去了这个人，我就害怕失去我六年时间里全部构建的这种生活惯性，失去那个我已经规划好的未来。
所以你是在害怕不知道自己一个人怎么独自走下去。
现在回头想，我觉得我当时做出那样的处理，是因为我实在是太害怕在亲密关系中这种失去，害怕我俩的关系戛然而止了，我没有办法独自的去面对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嗯，我最近啊，也体验了这种比较原始比较本能的恐惧，是因为我现在当妈妈了嘛，只要是关于到我宝宝的事情，我都会出现这种恐惧，且会被放大无数倍的恐惧。
我确实发现了，我发现你当妈妈以后，你的软肋就变得很具体，就是你儿子。
没错，就是妈味十足。因为现在没有月嫂了嘛，就只能靠自己。其实就是上个星期的事情， Jasper 脸上突然爆发了一大片的红疹。其实他之前也长过小红疹了，但那个时候月嫂还在，月嫂就告诉我们说那是热的，那是小热疹，没有事，然后就让我们买了点药膏给他擦了一下就好一点了。但这次就很不一样，他是吃着吃着奶，然后脑门上就红了一片，上眼皮也红了，而且脑门上是那种密密麻麻的小疹子，很恐怖。
看到你上传在那个 APP 上的照片了，确实很吓人，那么小的小孩长满了一脸的小麻子。
吓人吧？那么吓人的事情被你说的有点搞笑，小麻子。对，他确实当时就是个小麻子一样。当时我看到这种样子的时候，我真的被吓到了，你知道吧？他脸就那样了，他自己还没有任何的感觉，喝完奶还冲我嘎嘎乐在那儿。你就看他笑眯眯的，没有牙，笑出来的时候露出他一排牙龈，你知道吗？那种满眼都是你，就很心疼啊。然后他突然发了这么多疹子，我就在检讨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正好是三天前他刚打了疫苗嘛，打完疫苗我还特地问了医生说母乳要有什么忌口。医生说啊，牛羊肉啊海鲜这些发物你就先别吃了。我是有严格忌口的，那天中午煲的牛排汤啊，我是一口没喝。但是怎么就没有算到我最近早上我是在吃海参的，我突然发现我吃海鲜了，且是每天早上都在吃。
所以你早上的饭不叫饭，晚上中午才叫饭是吧？
我都无语了，我就没把早饭算进去，我就立马联想到可能是因为我吃了海鲜，他喝了母乳，所以有点过敏了。我之前有个朋友家里的老人呢，给宝宝喂了一口蛋黄，这个小宝就起疹子了。老人自己在家也没注意，觉得没什么，就没及时去医院，最后人没了。
天哪，
真的，我当时特别害怕，因为自己的疏忽，我的小天使就要离开我了。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真的不能没有他，如果真的是因为我这点疏忽就这样失去他了，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不过好在是后来我们立马去看了医生，医生说这是新生儿痤疮，我们以为是热疹，就用错药导致一下发那么多。我当时听到医生这么说，我是又哭又想笑啊。就那几个小时我真的第一次完完全全的被可能失去的这种恐惧完全淹没掉了。就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感觉自己掉进了一片沼泽地，怎么爬都爬不起来，喊破了喉咙都没有人来救我。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单纯的害怕了，因为真的我太在乎了，越爱就越害怕失去，越有责任就越害怕出错。
哦，那还好还好，虚惊一场。我的天，真的是万幸你去医院这个动作还是非常迅速且正确的。刚刚我们俩其实聊的失去都非常的具体嘛，就是比如说失去亲密关系，失去害怕失去宝宝。我想聊点抽象的这种失去，你觉得你现在的人生中就有没有你无法失去的东西？
首先我要声明哦，我不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人，我是一个很具体的人，所以我就把这个清单分成了具体和抽象两个清单。具体的话呢，就是狗哥啊 Jasper 啊，我爸妈，我觉得我都没有办法想象我能失去他们，尤其是我爸妈哦。虽然我天天都在吐槽他们，但每次想到他们总有一天会离开我，我就会忍不住的想要掉眼泪。就你别看我看上去那种日天日地日所有，但其实我内在是个特别重情的人。
嗯，这个我信，刀嘴豆腐心，心里嘴上嫌弃，心里抱紧型的。
我的表达爱的方式，他们跟我怎么表达爱我就怎么跟他表达爱吗？天天嫌弃我吃饭吃的晚，我也嫌弃他吃饭吃的晚。
那你们就这样耗着吧。人对你来说是最具体的失去嘛，你不能失去你身边亲人的离开。那抽象呢，你害怕丢掉一些什么东西？
对我来说的话就是 自由、勇气、健康这三样吧。如果任何一种失去了，我觉得都还好，都能挺过去吧。就比如一段糟糕的关系，或者被困在胖粗的那种牛马棚里打工，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其实就还好，毕竟我们还有诗和远方是可以挺过来的。亦或者是身体亮红灯了，那想开点呗，那也能挺过来。那最惨的是什么？最惨最怕的就是这三种介质同时失去了，既没有了自由，又没有了勇气，还没有了健康，那这样的人生就真的太没有意义了，太倒霉了吧。
那我说说我的全面综合考虑，其实挣扎了很久，我选出答案当然是健康，还有就是赚钱的能力和好奇心。
不愧是莫老板哦，冷静务实。为什么是这三个呢？
第一就是健康嘛，失去了健康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我这种人就是那种我来个例假我都会哼哼唧唧的人，我太知道病来如山倒的感觉是什么了。所以如果没有健康的话，我觉得我的人生应该就会一切归零。
嗯，完全同意啊，我也觉得健康很重要。那我很好奇哦，那为什么你觉得你不可失去的是赚钱的能力？难道身边的人不更重要吗？不比钱更重要吗？
嗯，这也是我思考最久的一点。我本来也是想写亲密关系的，但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觉得再亲密的关系，比如爸妈，比如爱人或者是孩子，如果真的到了命运非要把他们夺走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大概率也必须学会的就是接受。我最近就是刚刚还看到了一个八卦新闻，大 S 不是在年初离开了吗？小 S 昨天参加了金钟奖，在台上对大 S 说了很多话，说人生真的很艰苦，你离开了之后，他变得更难了，但我还是要好好的往下走。我觉得人是非常不可控的一个因素，赚钱的能力是不同的，它就会是一直紧紧跟随着我的铠甲和武器。如果有一天我失去了亲密关系，我也许还能往下走，但是我失去了赚钱的能力，代表我这个人就不得不去依赖别人，依赖别人就会让我失去更多，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自由和尊严。如果拥有赚钱的能力，我是可以用平常心去对待其他的失去的。
所以你是包治百病了是吧？伤心了咱就去买包，越伤心买的包就越贵，至少还有包能陪我。
你别说，我昨天在抖音上刷到一个段子，说如果人生一定要成家，我希望是巴黎世家；如果人生一定要有个儿，我希望是香奈儿；如果命里一定要有个劫，我希望是保时捷。我觉得就这个心态吧，我很认可。我解释一下第三点，第三点我指的是好奇心嘛。好奇心这种东西确实挺抽象的，但我最近真的对我的好奇心的流失感到了一丝丝的恐惧。
怎么说？你的好奇心是已经离家出走了吗？
没错，但是他还好没有走出小区，我已经感受到了。前段时间不是韩国免签了嘛，然后竹子哥就提议说，哎，没去过，咱们去玩一下嘛。我当时就是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一丁点兴趣都没有。
我之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说出去玩，你可是最积极的啊，属于是那种立刻就要开始攻略的那种。
是的，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能感受到以前就是20加的时候，对世界充满期待，我什么都想去看一看，去瞅一瞅。就旅游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了，所以当竹子哥提到说要去韩国，去一个我从来没有踏足过的国家去看一看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兴趣，我就觉得天哪，我的好奇心都去哪儿了？它怎么就没有了呢？
所以你是一点也不害怕失去竹子哥呀？
大言不惭的说，是的，因为我觉得我想明白了一个逻辑吧，我是很爱他的，但我真的不怕，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一直保有旺盛的好奇心，那么即使未来有一天因为某些不可抗力的因素我俩分开了，我大概率还是会对人啊对世界啊保有很多很多的兴趣，然后可能还是会去爱，然后会去开始新的关系。但如果我失去了好奇心，那即使他在我身边，我对世界的理解跟认知可能也是一点一点在变灰暗和封闭的。所以好奇心它是保证我的生命始终流动始终向前的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动力。
咱就是说竹子哥是竹林里面的一颗竹子，哎，这颗竹子跑了，咱再去山林里面找个什么红豆杉呐、大苍松啊什么的，只要我还具有无穷的生命力。
我没有想过竹子哥会跑，我想的都是竹子哥也许生病或者是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对，但是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就你始终还是要保留要再去山林里面探索的勇气。
这话说回来啊，你真的好独立啊。我发现你清单上最害怕失去的，不论是健康、赚钱的能力还是好奇心，这些都是你内在的内驱力相关的品德和能力。如果全世界都离你而去，但你只要保留 重塑生活的能力，你就能再次主宰自己的世界。
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丢笔袋的那个故事，就是你只要兜里还有钱，你总是可以买回来的。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划定边界，我不想再把生活上的希望或者是那种寄托感完完全全的放在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就至少是在心里面我不愿意再形成这种思维定式。像我以前很依赖我的父母，但是结婚以后很多观念也在变，然后我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到，无论是多么健康的爱或者多么亲密的关系，都不可能也永远不应该成为谁的支柱。即使我爸爸妈妈也经常跟我说爸爸妈妈就是你的兜底，我感谢他们的爱，但是我不愿意再去完全的把自己放在那个上面，因为我知道当你有过多的依赖的时候，你失去的时候就有多痛。所以现在我对自己的基本要求就是不要把自己的人生支点架设在任何具体的人身上。其实这一点还挺难的，我也知道我也没有做得非常好，我也还在练习，但这就是我的一个大的方向。
就应该跟你多聊天啊，我最近都快变成闺中怨妇了。有了小宝宝之后，我不知道是我感觉出了问题还是怎么着的，就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我会觉得自己不被关心被冷落，就像妃子被打入冷宫一样。
自信点，你不是妃子，你是女王。
对，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现在就是把自己放在了皇后这个位置上。我现在感觉生娃前生娃后的心理落差特别大，狗哥的注意力全在他娃身上。但和你聊下来我发现啊，我的怨气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我在依赖狗哥。如果我一直在朝内看，给自己提供能量的是自己的自驱力的话，就会少很多烦心的时刻了。说白了就是自己在给自己找事。
对，我也能理解你这种感受跟能量。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我们经常说的建立一个稳定的内核。但又话说回来嘛，我觉得你现在是刚出月子一个多月嘛，你不用苛求现阶段的自己去做到那种硬邦邦的，哎，我不怕失去任何人。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怀孕跟分娩它就像经历一场高强度的这种消耗，你的身体跟你的心理能量它的状态并非处于一个最佳的水平。像我们之前也聊到嘛，当身体这个基层基础不稳定的时候，你想要维持一个正常的情绪和精神状态，它其实是需要调动非常大的心力的。所以这本身已经很辛苦了，你稍微的依靠一下狗哥没有什么关系。状态它其实是需要调动非常大的心力的，所以这本身已经很辛苦了，你稍微的依靠一下狗哥没有什么关系。
你说稍微依赖一下他是 OK 的，其实我也知道稍微依赖一下是 OK 的，但我现在就很想把自己做成一个钢铁侠，你知道吗？虽然没有人去要求我要成为一个钢铁侠，你一定要就是很坚强，没有。虽然每天摆烂 but it's OK， 我也嫌我做得太慢，总是请代班，但我不是坏蛋 so that's OK。被我发现说女性她对于害怕失去价值感会有很深的恐惧。
你说你想做到钢铁侠，但其实我也听过这样一种论调嘛，就是也有人说啊，一个女人事业再成功，她可能家庭不美满也是失败的，她也是一个失败的女人。
因为古往今来都是这么说的呀，女人的一生追求一定是先家庭圆满的。我爸妈也一样，我就感觉他们在我生娃的那一天被穿越了，生完娃以后两个人都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原来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就跟他们说，他们一定都会支持我的，但现在我说点啥就跟我唱反调。刚才不是说我害怕失去我爸妈吗？确切来说我害怕失去的是两年前的我爸妈，现在害怕的感觉稍微淡了那么一丢丢啊，老是找我的茬他们两个人，我真的都不想跟他们说话了。
因为你月子里发生的那点事儿。
对呀、啊、上次你还跟我说呢，月子里的仇能记一辈子，我还嘲笑你说啊，我不可能，我这绝对不可能，我不记仇的，我哪是像这么小气的人，不可能啊我。
所以事实证明你小气了。
没错，我真的太小气了。我生完的第二个星期嘛，我感觉自己太无聊了，且我觉得自己恢复的还不错，我就想着说，哎，那我开始写写策划吧，工作一下。我妈每次看到我拿出电脑来 就开始嘴巴不停了，说什么啊，坐月子就要好好休息啊，你眼睛不要啦，这都还好，要是做了饭，我说等一下再吃，哦，他那个嘴巴又开始了，就说什么，哎，饭都做好了，做好了你就吃嘛，名堂真多，天天等一下等一下的，你是国家领导人是怎么了？哎，这么忙啊，救命啊，我到底是在坐月子还是坐监牢啊？难道我在我自己能力范围内就开始创造价值，这不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情吗？
在不伤害身体情况下，你这样做是没错的，那说明你没有因为身份的转变而放弃自我的发展吗？
但我妈完全不这么想，晚吃十分钟饭，对我的人生到底能造成什么毁灭性的影响，我真的不懂。
晚吃十分钟饭不会对你造成影响，会对饭造成影响，它凉了，
凉了就可以热一下，家里有蒸锅，这蒸锅就拿来热饭的好吗？这种鸡零狗碎的小事他就能一直在说我，但以前他完全不会这样，以前他会很理解我，我要做什么事情他都会支持我的，但现在就感觉我做什么都错了。
我有一个猜想，也许未必是对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事儿，也许在你妈妈的想法里，就比如你现在就是你坐月子这个场景，其实就应该是你以孩子和家庭为中心的绝对中心，但是你在月子里面工作，然后还因为工作晚吃饭，这些行为可能在他看来你不是符合一个合格妈妈的这个角色设定。又不是有一种说法吗，说女儿结婚以后有些妈妈就可能变成了婆婆，在我们刻板印象里面嘛，有些婆婆可能对儿媳妇更苛刻，要求更多，更挑剔的那种标准，然后因为你在坐月子过程中你发现你妈妈对你的关心方式变了，从那种无条件的包容变成了现在可能有点批判的这种审视。我觉得就是我妈也会有一点点，但我觉得是因为她对我们的爱没有那么单纯了，他们现在的爱我们看到的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女儿的这个身份，也有我们作为妻子，我们作为我们小家中的妻子的身份，所以他对你的爱里面夹杂了更多的他对我们责任的期待，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就是跟他们相处的这个阻力变得更大了。
那是15磅的弹力带那么大吗？拉都拉不动。可是简单点不好吗？我妈的生活其实特别简单的，她有两个爱好，第一个看霸道总裁的小说，第二个打连连看，没了。她思想也很单纯，每天都把自己当小公主一样。
我们家也有个小公主，但我觉得个人的生活习惯简单，她可能也不意味着她在面对女儿的人生时就能够也一样简单。我们父母他们本来就是被这个社会的传统观念塑造出来的，像我爸妈前段时间催婚，我爸说，哎呀，竹子现在不生没关系啦，她40岁50岁她还是可以再生的，但是你不行的呀，你现在不生你以后就生不出来了，你生不出来以后到时候她就会很自然的再去找一个能生的把你抛弃啊。
难道爸爸不应该说，要是竹子哥40-50岁的时候要去找能生的人把你抛弃了，我就杀到武汉去打断他的第三条腿，我看他这么生。
所以这就是我们想法的不同嘛，我们会觉得就是你的这种想法是更纯然的爱女儿的想法，但是从我爸的角度去想，他可能也觉得他是为我好。我能理解他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男性思维，他觉得婚姻中生育就是女人的责任跟任务，你的价值是跟你的生育能力挂钩的，如果你不能生了，自然而然的也就失去了你的核心价值了。男方想要孩子，他当然是可以理所当然的去寻找一个具备这个价值的女性，那你理所当然的你就会被抛弃吧。
这反正如果我爸跟我说这样的话，我肯定跟他干架。
我之前也是经常干架的，但我现在已经不吵了，因为我觉得吵架也没用，这就是他一辈子形成的固有的思维，你跟他吵他不仅听不明白，反而还会觉得，哎，你不能理解我的苦心，我都是为你好。而且我觉得现在吵架对我来说也挺消耗，我选择不消耗我自己，他说就让他说呗，反正我离他很远，但我心里清楚我坚定自己的选择就对了。
其实价值感这件事啊，我是对证明自己 I'm useful， 就我是有用的这个心态是有一种近乎变态的渴望。就比如在哄睡我儿子这件事情上，就我很享受一种感觉啊，就是当爸爸和奶奶都搞不定的时候，我一接手，哎，加斯珀他就很快就睡着了，我内心就会忍不住很骄傲，哎，看我超级有用的吧，还得是我，那没我不行啊。我觉得我现在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和存在感，就是因为我感受到了自己被需要的这个感觉。我觉得我不是单纯的那种母性，而是一种病态，或许是跟我小时候不被看见被霸凌的自卑经历有关。
感受到了，钢铁侠，现在你就是你孩子的世界，但是以前你是可能不被需要的，所以你的这种感受就加强了。但我还发现一个点，就是你刚刚说其实我 刚刚就有一丝丝的警觉。你刚刚说你在月子里面中又是工作，然后你又是全权负责你儿子，然后你还说特别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硬邦邦刚强的一个女人，你不觉得你很累吗？就我发现像我们这类相对来说比较要强的女生，有时候为了对抗那种失去价值感的恐惧，反而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既要又要，结果就是双倍的压力，自己扛起了所有，把自己搞得特别的累，
既要家庭美满又要飞黄腾达，因为我们害怕在任何一个赛道上失去价值，被评为不合格。
我们抛开所有的社会规训去说的话，我觉得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比如说我们一男一女组成一个家庭，
那不是一男一女，难道是一男两女，两女一男，一男三女
都可以啊，不可以吗？
好的，
对，所以说组成一个家庭它其实就是一个团队合作，就你也不要定义什么赚钱是男人的责任或者照顾家庭是女人的责任，你跟你的伴侣其实是可以根据当下的阶段看谁更合适或者谁更有能力去做哪一件有利于你们小家发展的事情，然后来这样动态的去分工协作的。
对，所以现在我跟狗哥的分工就是一般他去上班的时候就是我来照顾宝宝，他下班了他就来照顾我，也可以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来工作嘛。但是狗哥啊，他现在做的真的不够好啊，就比如他一整天不在家，我一个人带 Jasper 的时候就会非常的井井有条且情绪稳定，可能婆婆会帮忙做做饭啊搭把手，但整体上我是觉得很 OK 的，就有一种我能搞定一切的控制感。他在家照顾宝宝的时候，我也会期待他像我一样能主动细致的去照顾他，就他来替班，我就能整天都在做我自己的事情。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是我刚坐下看会儿书，还没翻到两页，他就在外面叫唤，哎呀这个怎么办呢，啊那个放在哪里啊，啊真的是烦死了，这还不如我自己一个人带娃呢。
总之就是不让你进入心流状态是吧？但这样真的很讨厌啊，就是把时间跟精力来回的切换在专注与不专注的状态，就很难去做一个什么事儿。
对呀、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一个人时候什么都行，你怎么什么都不行，就很烦啊他。
我觉得你这种反应非常非常正常，换作是我的话我也会炸毛的。但你俩现在这种分工模式是非常合理的，我觉得差别在于边界感。就冒犯的说一句，我觉得男性作为这个社会中既得利益的群体啊，他们对于这种合理分工他们是接受的，比如说像狗哥他是接受的，但他在行为上可能就意识上差了一点点，他意识不到。比如说边界感在哪里，比如说他白天去上班，他的时间就是完整的嘛，他是不受打扰的工作时间，你肯定不会在他上班的时候一会儿叫他去干个这个，一会儿叫他去干个那个嘛。
当然不会啦。
对啊，那么同理嘛，就他在家照顾 Jasper 的时候，你想看会儿书，想做会儿你自己的策划啊方案啊，这就是你的工作时间跟你的个人时间嘛。你不像他，你没有说出门上班的这个动作，所以你一直是在家的，你的这种场景的切换感没有特别强。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你就应该随时随地的待命去等待他的召唤，也不应该说因为你是妈妈你更熟悉一些你更了解一些你就应该去永远的去给他做替补。他作为爸爸他同样有是吧一样的责任啊，他不会他可以学呀。
完全赞同。
就当他在你好不容易得来的这种好不容易等他下班了，好不容易你有点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他不停不停的打断你让你干这干那，你感到烦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狗哥会做得越来越好的。
好的，这期播客放送的时候会第一时间转发给狗哥，且让他听完以后输出一下自己的感想。
好的，狗哥有什么意见欢迎给我发私信啊。
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失去嘛，你有没有觉得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说我们对失去会更有危机和恐惧感，比如最佳生育年龄或者是职场危机，如果我们不在那个黄金时间或者规定的时间里面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好像就错了，感觉我们的人生有好多个丢要去赶哦。
对，不仅是女生，我觉得男生也一样，就是我感觉我们的人生被设置了无数个 deadline。 你对这种失去时间的恐惧啊，我想了想其实好像是你不是害怕失去时间，其实我们本质上害怕的失去选择权利的一种恐惧。你说35岁的这种职场危机，我们为什么会害怕失去啊？不就是害怕35岁以后就找不到好的工作机会了？所以前两天那个不是国考的时间，国考的年龄限制现延长到了38岁，你知道吧？本质上就是一种生存焦虑嘛。像我爸说我嘛，30岁不生以后就生不出来了，就会被伴侣抛弃，其实也是一种害怕嘛。你就是害怕自己失去这种生育和被爱的这种选择权。
好像确实是这样哦。
早两年20+的时候，我 还会受到这种社会时钟的这种侵扰，就那些所谓的人生大限啊，什么三十而立啊，四十危机啊之类的，就你听到就会觉得很累。所以现在就是三十加的年纪，我更多的就是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我就不想被啊、你该结婚该生娃该怎么怎么样被绑住。但是你要说我一点压力没有吧，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看爸妈一唠叨，朋友圈一刷，尤其是比如说当我说我想晚两年生孩子，连我妹比我小两岁，她都会说什么晚两年就你身体就不好啊之类的。
你妹有娃了吗？你妹
她没有娃，她准备要结婚了嘛，但是她就是会这样说啊，因为这是所有人都在告诉你的一个声音
啊、
他们都是为你好。我就很烦躁，你就觉得世界上都在提醒你，哎呀赶快生吧，时间在走啊，再不生就来不及了。这种催促，这种表面上为我好的这种催促啊，它对我来说根本就没用，它更像一种噪音，一种影响我前进的噪音，它就不是我心里面的想走的那条路。在此声明一下，我说那么多并不是因为之前我们讨论过嘛，并不是因为我不想生，我是想等自己准备好了再生。你要真的说是我害怕失去时间吧，我是真的害怕，但我害怕的失去时间并不是一种大的时间，是那种很具体的时间。比如说如果我今天磨磨蹭蹭到半夜，只刷了手机，啥事儿也没干，然后晚上躺下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自我批评，我的天哪，我今天又浪费了一天。对，我害怕的就是这种。
我也会有这种感觉，比如我今天多刷了十分钟手机，导致我表单上还有一到两个小任务没有做完的时候，睡觉前躺在床上，我就快开始向天忏悔，救命啊，为什么我要多刷这十分钟，要按照进程来做的话，这些事情今天都会做完。对于时间啊，我还有一个感悟，我现在获得了人生新角色之后呢，我真心觉得我的时间是上了倍速了，每天过得真的太快了，从早上起床就开始不停的干这干那。但如果你要问我今天干了什么，我可能一句话就能给你总结到位。一周下来，如果我不做复盘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这周到底有什么成果。
带娃，
所以每天的 KPI 都是今天给娃换了12次尿不湿，给他喂了5次奶，给他哄睡了4次。
今天的娃屁屁上没有长湿疹，耶，又是成功的一天。
就这种很鸡零狗碎。以前嘛，我总是讲究事事有成果，但现在我觉得人生就不是一个时时能得到及时反馈的游戏，因为我们不止。
我好喜欢我自己，我有一点好看，还有点小搞笑，笑容也特别灿烂，我性格也很好，分享欲望特别高，我待人也很
对对对
对。我最近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体会，我觉得人生嘛很长嘛，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我记得之前我分手的时候，我看到一句话说，长长的人生可以经历一点风浪。你有没有哪次让你觉得明明是失去了，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反而你觉得啊，感恩的心。
有，太有了。我那个跨国诈骗犯的初恋就很是啊，我得感谢他，我感谢他诈骗了我，我从此就拥有了花露人生。
咋的，分个手你买了10大箱6升花露水的花露吗？这烂梗你以后别给我写这么烂的梗了好吗？
我就是要给你写什么烂的梗，我买10大箱的花露水泼他一身。如果让我来形容的话，我当时就像一个暴饮暴食的人，突然一天我醒过来悟了，懂了美食的真谛，不再饥不择食了。哎，我开始细嚼慢咽，认真品尝每一种食材的特有的味道了。
饥不择食这个比喻真的啥都吃是吧？
对，就当时分手以后呢，我就开始向海王的方向发展了。不是那种海王啊，你懂的，我说的是那种海王，而是那种更打开自己。
知道的朋友们请听一下我们之前的那个渣男渣女第11期播客栏目，杰基娜有亲情讲述自己当海女的人生故事。
不是那种海王，是那种更打开自己去交新朋友的那一种。那段时间我就认识了一帮特别棒的朋友，自己也变得自信爆棚起来了，人生就开始变得肆意洒脱。而且我也会开始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人和事，就很有好奇心，什么都想去看看，那是什么啊，那这是什么啊。
对，就是离开了错的人才会给对的人腾地方嘛。
那我第二个人生转折点呢，是我离开了我那个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公司。我当时离职的时候也是哭的，我稀里哗啦，昏天黑地，非常抓马，因为我太舍不得那帮同事了，这份工作真的太快乐了，我愿意007上班呢，
007上班，所以你幸运在哪儿？
幸运就在于我离开了那里，到了新公司，我就遇到了狗哥。
有些失去总是会在别处给你补偿的。你知道我第一段还有后面那段撕心裂肺特别狗血的、
你的前十年的每一任都很 drama 好吗？都很撕心裂肺。
不，我的前十年也就谈了两段，就是这两个我现在真的感恩。你知道要不是因为经历了那两段失去，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健康的感情。就第一段我就是那种作精小公主，作天作地，什么都要听我的。然后第二段好了，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变得有点舔狗，疯狂委屈自己。然后这两段非常极端的相反的经历让我明白，两个极端都不对，都不健康，都不是我自己想要的。所以后面我遇到竹子哥的时候，我跟他在一起，我俩反而建立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关系。有一次我俩吵架，他气得拎箱子要走。其实要是搁以前，我肯定是觉得你要走就走呗，谁怕谁呗，大不了就分手呗，还能咋地呀、然后就把自己端得高高的，绝对不会放低姿态的。但是那一次我就觉得我俩的感情没有走到要分手的那一步，我还不想放弃，然后我就放下面子去挽留他，跟他分析利弊。当时我还蛮纠结的，我纠结什么呢？我觉得哎，我这样做是不是好像又卑微了呢？但后来我想通了，我觉得这也不是卑微吧，我们俩当时的那个关系是值得我这样去做努力。那些失去其实反而教会了我应该怎么样去建立和维护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然后让我自己也特别的舒服。所以我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发自内心的感恩。
这就是传说中的好女不嫁无福之门吗？
大概就是这么事儿。你看我俩刚刚聊了好多害怕失去的经历，对于失去的看法嘛，其实可能害怕失去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担心。你现在生活当中运用的有效对抗这种害怕失去的方法，你的会是什么？
我的不是什么具体的事情啊，我觉得是一种视角，就是为自己的人生做规划这件事情，
浑然天成的一种大局观。
对，人生还是必须得有点大局观，得讲究可持续性的。你别看我现在自己带娃好像一地鸡毛，生活鸡飞狗跳一样，确实很难，真的很难，每天都有新的挑战。昨天摸索出来的规律今天就可能不适用了，但是我非常的自洽，反而有种那种越战越勇的感觉，因为我太知道了这种生活它就是暂时的。我现在的人生角色就是需要我花更多的时间在带娃上，这个 chapter 过了之后呢，我还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要去做，我还有很多的世界我没有看要去看的，所以我就更能沉下心投入到现在要做的事情里面，
心安理得的坦然的去接受当下，而不是一边过着当下的生活一边看着未来，就会让你更舒服。
当我开始为自己的人生做规划以后，我的心就平静多了。
我完全同意你的这个规划，我的方法其实跟你也很像，但是就是很小。总结起来就是，如果你担忧未来，那你就现在在当下你就去做事，你就马上动起来。一开始行动，你的脑子里就会被一个接一个的需要解决的具体的问题去填满，那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你的心自然就安定下来了，也就没空停在原地焦虑了，更没有空去内耗，我如果不做我会失去什么，如果我做了我会失去什么。
没错没错，对抗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具体了。除了动起来之外啊，我觉得主动分享赠与也让我感到很快乐，很活在当下。
所以你都分享以及赠与了什么？
就比如我现在会花精力去构建自己的社群，主动去维系和闺蜜之间的感情，也会积极向外建立连接。其实说起来都是一些小事，比如我爸妈给我寄的好吃的，我都会分一点给我的男闺蜜登哥。我们的关系呢是那种啊，今天下雨了，我家衣服晾在外面，就可以打电话让他去家里帮我收下衣服的那种。还有一个就是我前同事的老婆，他老婆呢是比我晚两个月生宝宝，所以我会把我的月子经验还有 Jasper 用不上的玩具问问他需不需要。就很搞笑的一点啊，我跟他老婆其实我们俩压根都没有见过面，但这个姑娘
纯网友。
对，纯网友。但这个姑娘特别有趣，我们第二期的播客我就是和她一起录的，就这种素未谋面但又能成为朋友的感觉，就让我觉得特别美好，有种世界都充满爱的感觉。
对，这个我举双手双脚同意。我也要分享一件最近发生的让我觉得特别为我自己骄傲而且能感受到爱意流动的一个小事儿。就是你记得我们之前聊嫉妒心的那期播客吗？就是在刚毕业一两年的时候，有朋友买了宝马，我第一反应就是愣住了，没有及时在第一秒第一分钟上面给他送上祝福。然后因为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好的人，让我内耗了很久，当时也很害怕因为自己这种阴 爱的嫉妒而失去友情。但就在前两天，我们的一个另外一个共友换了一辆很贵的车，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他就在群里面吐槽说，哎呀，我发了我买新车的这个朋友圈，却没有人给我点赞，我在半夜自己一个人偷偷 emo， 然后说他的发小什么消失啦，在群里面不理他呀之类的，那他挺郁闷的。那我们在群里面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把当年因为我嫉妒而没有及时祝福的事情说了出来，然后并郑重的表达了这个歉意。然后我就说，之前哎呀，我之前也有过这种心理，之前那个谁谁谁买车的时候，我也没有第一时间送上祝福，心里面一直觉得挺抱歉的。然后我俩就在聊这个事情，然后我那个朋友看到之后也特别的豁达吧，他说就人之常情啊，都是很小的事情。刚刚买新车没有收到发小祝福的那个朋友呢，也被安慰到了，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等着吧，可能再过两年之后你也能收到你那个发小的道歉。但总而言之，就是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我心里面其实是非常舒服的，我知道我不会再因为这件事情内耗了，然后我也很为自己的坦诚感到骄傲，也相信朋友之间可能确实没有那么脆弱吧。反正我就在那个当时觉得有一种温暖的这种爱意，就是大家在彼此之间流动。
对呀、啊，敢于把自己的阴暗面拿出来给朋友看，这真的很真诚哦，它不会让你的关系破裂，反而会让你的关系更坚固。我们要相信这段友谊不是玻璃做的，而是不锈钢做的，耐磨耐造啊。
对，而且除了分享还有一个万金油，就是我们一直很向往的成为内核更稳的人，也会让你减少害怕失去所带来的焦虑。我们可以聊一聊一个精神上富足的女性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你说的太对了，我一直都在追求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女性。其实我没有一个具体的对标人物，但我想象中的这个人啊，应该是那种会散发一种积极的能量场。也许这个人他不是那种高能量，但是你在他身边一定是轻松的、舒服的，感觉被治愈的、被感染的那种。我有一个不怎么好的比方，这种姑娘呢，她就像病毒一样的存在，一旦你碰上了，她就会入侵你的心灵，就算是你打了疫苗，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被感染到的那种。而我们这种低能量的人，如果变成了这种病毒，那我们就可以完全自洽。
那你具体来说说嘛，你觉得这个病毒入侵式的姑娘应该具有怎么样的具体的品德呢？
首先，她应该有非常清晰的自我认知，他知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懂得扬长避短，但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缺点而羞耻哦，反而是会怡然自得的感觉。然后呢，他应该会有强烈的好奇心，能享受独处，也能在朋友的聚会当中获得能量，就是那种又依又哀的人，过日子的人。对，他应该很有边界感，他会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但这些朋友呢，应该在他心里都是呈金字塔形状的，泛泛之交很多，但越往上人就越少，到了塔尖可能也就三四个可以聊深层话题的贴心闺蜜。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她的课题分离一定做得很棒。如果出现了那种甩锅的情况，她会先冷静分析，不会因为别人甩锅自己就开始内耗焦虑，哎，这个锅怎么来的，她就怎么给甩回去。
这就是你希望你自己能成为的样子，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太对了，
一个来自未来的吉娜。对，我听完你的描述，其实我本来也想去描述一个，想象一个抽象的人，就是可能生活中不存在的人，但我想来想去，我发现我想象不出来。最近找到了一个具体的人，我觉得他就是我想成为的真正的女性的样子，就是陈鲁豫。
鲁豫？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我不信。
你那都是老黄历了，这是舆论对他的刻板印象，我要为我旦证。对，我最近半年内密集的看了他的书、他的节目以及听了他的播客，我发现他就是我目前视野里精神最富足的女性之一。他跟我之前喜欢的杨天真那种外放的强大非常的不一样。
那现在不喜欢杨天真了，之前的杨天真现在是改喜欢鲁豫了，杨天真不喜欢了。
从不同的优秀女性身上都吸收一些，杨天真女士现在往后排了排。
好的好的好的，所以鲁豫是哪里吸引到了你？
我认认真真的写了三点。就第一点，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读书的人，他的知识量真的非常庞大。我看他的节目，就任何嘉宾跟他聊任何一个犄角旮旯里的文学知识或者是一些电影电视，他都能接上话，而且他的那种输出方式特别让人舒服， 没有任何攻击性，也不是那种炫耀的，就是很自然的聊到这个事情，他像朋友一样分享给你他的观点，让人如沐春风。为什么会喜欢他这点呢？因为我就是那种也没什么文学素养的，自己读了点书可能就很喜欢臭屁似的分享自己的观点，但他这样的方式我就很羡慕。
我真的好羡慕这种过目不忘的人，我真的看完就忘。哎，
对，那是他的天赋，他也说自己是一个记忆力非常强的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他的内在力量感。我们现在看到，因为他今年50多岁嘛，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就是很后期的他，但是你去看他早年间在央视在凤凰卫视的经历，他参加了好多可以记载在历史上的大事啊，他参加了香港回归、伊拉克战争，他是真的去到了前线想采访萨达姆，然后像2008年奥运申奥成功，就几乎所有重大的这种近年来的历史事件他都会在现场。我觉得这份履历真的让人非常羡慕，足够的优秀。现在你再看他做采访做节目，就哪怕他面对一个非常普通的草根的脱口秀女演员，他依然是用一种非常舒缓的充满同理心的姿态去交流，就是那种见过大世面之后的那种平和与慈悲感吧，非常有力量。
好像真正的强者都是这样，不论对面坐着谁，他都能用对方的语言和对方交流。不过我比较吃惊的是，他真的是参与到了这个时代的所有大事件，这不就是真正的看世界吗？
最后一点就是他的爱情观，他是一个非常敢爱敢恨的人。我从他的书里了解到啊，因为他很少去在公共场合提及自己的亲密关系，他经历过几段非常深刻的感情，他和自己的大学的初恋男友谈了5-6年的恋爱，然后因为一些毕业的事宜啊，一些个别的原因分手了，就去美国读书，跟一位外国人闪婚了，结果怀孕6个月的时候发现对方出轨，他就毅然决然的决定引产，然后离婚，然后回国。
你是得好好喜欢喜欢鲁豫了，你看看人家出轨的时候是咋做的，你再看看你，赶紧学习一下。
我自愧不如。对，然后他回国之后呢，他又和那个初恋复合结婚，然后大概过了一段很幸福的婚姻生活之后，又因为事业上追求不同啊等等原因吧，又再一次分开了，到现在他一直是单身，不知道有没有在恋爱啊，八卦。但你看他的经历，你真的觉得他每一段都爱得轰轰烈烈，分的也是干干净净的那种。他就是那种找准了自己的方向，对自己高要求，但是又愿意去体验这个世界一切好与坏的人。我就觉得这种人非常的有能力，他有信心为自己的一切选择兜底的这种姿态，就是我很欣赏的，然后也是我特别想要成为的这种样子。
好了，今天关于害怕失去的分享，其实是我们非常个人化的一些感受和思考，不知道正在收听的朋友你有没有和我们一样的经历，或者有类似的心情呢？
对，因为无论是哪个让你耿耿于怀的丢失的这种物件，或者是那种让你害怕失去的亲密关系，都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发邮件也可以。每一个故事都其实是值得被看见的，每一种情绪也都是值得被倾听的。
没错，我们也发现失去并不全是坏事，用体验去对抗失去，用创造去覆盖恐惧，去爱，去给予，去规划你的人生，去构建你的社群。有点夸张啊，但是朋友们确实是这个样子，让爱流动起来，让自己富足起来。
是的，因为失去它可能也许就是一次对你的很深刻的提醒，去提醒你去建构一个谁也没有办法夺走的内在的力量，你清晰的认知，你赚钱的能力，以及你的好奇心。当你专注于成为那个精神富足的有力量感的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好像什么也不怕失去啊，我失去了才能更好的去拥有吗？
对对对，没错没错。那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我才懒得给你解药，反正你爱来这一套，为爱情折腰，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